到这个第四章啊，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是延续了第三章第六节开始的。这个是呢，呼唤以色列人悔改，回来吧，回来吧啊，连着讲啊，像一个父亲，像一个丈夫，呼唤自己的妻子，呼唤自己被盗的儿女一样，那样的恳切，是带着爱啊，是带着怜悯的。一种的呼唤哈，这是继续啊，一直到第四章第四节。那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四章的结尾，四章的31节哈，这一段呢是对未来将来到的这个审判的一个警告，提醒人哈，要悔改，要快快的啊，抓住神依然给我们的机会，不要停留，不要等候啊，要知道这件事情是 sure 啊，会到来。而且是很急迫的一件事情啊，吴长老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今天他读经的感受。
好，大家早。
早。
从第四章第五节，其实一直到第六章的结尾，都是讲到将要临到的审判。那读了第四章，看起来这个审判真是厉害啊。我们从第六节开始啊，就形容从北方来的大毁灭、灾难要来了，又用狮子已经从密林中上来的形容。说他已经动身了，然后一直读到第11节，说有一阵热风要来了，有更大的风，12节要来了。后来13节说用云、用旋风、用鹰来形容这个要来的毁坏的速度真快，啊，他们落败了。其实耶利米在形容这些事情的时候，从19节开始啊，他的肺腑，他的心疼痛啊，他不能够静默，因为他在林里面听见脚声、打仗的声音。最令人惊讶的是23节，他用地是空虚混沌、天暗无光，好像在创世纪第一章那边讲的形容，那个荒芜。所以这个审判是很厉害的。那读整章，我们就发现，先知第一个叫他们离弃偶像，在第一节，然后在第四节叫他们要自行割礼，就是内心要圣洁，除去心中的污秽，要不然的话，神的愤怒一定会临到，没有人能够熄灭。14节也讲到，他说耶路撒冷啊，你当洗去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他一直在呼唤以色列人要悔改，但是他们不听，因为神是公义的，借着先知不断的警告百姓，说神的管教必定会来，而且说他已经听见打仗的声音了，因为神不能够容忍罪恶，但是呢，神是信实的。所以28节说，神必不后悔，也必不转移不做，就是审判一定会到，他不会宽容。但是很奇妙的是，在这个严厉审判之间，看见神的爱。在27节有一句话说，全地必然荒凉，但是我呢却不毁灭尽尽，神的慈爱还是在那里。所以我们读这一章啊，重点是看见人不断的犯罪，而且人很无知。第八节说，因为耶和华的烈怒没有向我们转消，他们以为说神的审判不会这么快来，甚至不会来。为什么呢？因为第九节、第四节说到，那个君王、首领、假先知都给他们一个错误的信息，欺骗他们，以为他们还会得到平安。所以在22节。我想讲，就是说，耶和华说，因为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他们有智慧行恶，但是没有知识行善。那这个我就想到，使徒保罗在新约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所以，我们从先人以色列人的例子，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向主要求智慧。怎么有智慧？第一个，我们要敬畏神， 因为箴言说要智慧，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可以求智慧，让我们有各样的智慧，知道怎么样我们在现今的时代去关心、去造就别人。我们把别人带到神面前，我们用各样的智慧可以来服侍我们的神，可以在教会里面用各样不同的事工来服侍神，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看见耶利米书里面的警告，我们可以得到一些警惕啊，不要做愚昧无知的儿女，要有智慧行善，不是行恶，因为神会给我们算账有一天。感谢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但是他也是慈爱的神。我们读到以色列过去的历史，真的像一面借镜一样，让我们知道说成为神的儿女是多么的荣耀的事。但是我们有身负重任，我们必须跟别人传福音，用智慧的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藏在心里面，不至于羞愧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那这一章讲的实在是很严厉啊，讲到神的审判，用各种形容词。希望弟兄姐妹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的话是为我们写的啊，我们读的时候能够警惕的时候，在这个方面我们能够讨神喜欢。
从行为的改变啊，到心里面增长因为敬畏神而来的知识啊，这个先知一再的啊，也是很严厉的啊，警告呼唤，真是把上帝的那个心肠啊带出来。好，一会儿这个 Vicky 要先离开啊，所以我先请这个 Vicky 来分享一下最近一段时间他读经的心得。
OK， 不好意思啊，打断大家这样子读经的一个时间。大家早上好哈。我今天呢就是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并不是说我读了以赛亚书本身我有什么样很多的心得，而是我这几个月来这些日子以来我读经造给我的一些感想，和 actually 我觉得在我生活上面带给我的一些影响。一个比较综合式的一个读经，我把和祷告，因为我觉得读经祷告就不能分开，所以我从下面开始说我读这几个月来读经和祷告的分享。在一两年前三年前我就不说了，就这几个月我先解释先说明一下，就是说我这几个月来，我在每个星期二我们玛纳小组呢，我们是一起读生命记旧约生命记律法书。那么在星期三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教会跟牧师带领我们同步查经，是读希伯来书啊，天书。那每天早上呢跟大家一起灵修，知道是以赛亚书有三个多月的时间。我知道这个生命记呢，我以前很早一开始读，一开始就要读旧约创出立民生摩西五经的时候，我读过，从头到尾读过一遍，也就这么一遍。哎，觉得挺简单的嘛，律法嘛，我这个人从小的还算是个好孩子，就是遵守律法呢，我可以的，我都不会抗议的这样子。希伯来书呢，读过太多遍了，又短嘛，哎呀，我都觉得天书一样，我觉得它很玄。那这一次我觉得我懂了，我就用一句话来说，生命记就是律法书，是摩西要教导这些年轻人记迦南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不对赘述，要好好的 remind 他们这些律法，让他们过圣洁的生活。哎，那么希伯来书就是新约啦，新约就是比过去所有一切都好的约，就是更美更好的，是要那些希伯来人不要在受过压迫以后就走回头路了，这也是给我很大的警惕，这是我接着下面要讲。那以赛亚书呢，信主三十多年从来没读过， 不能说完全没读，中间片片段段呢用需要用到的时候呢也都会翻过，但是从第一章到第六十六章每章每节的真是从来没读过，因为好长哦。然后先知嘛，说预言我也知道，大概就是我也知道预言说什么，但是这一次是感谢牧师感谢弟兄姐妹的每天早上的鞭策， 其实 我很惭愧，我因为有些事情没有办法，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没有跟大家一起，但是我后来还是努力的赶上进度。谢谢大家的鞭策，让我真是把以赛亚书读完了， 我太高兴了。好，我从2月12号就是农历的大年初一那天开始，一直到今天，到此时此刻，我觉得我的生活， 我退休的生活本来就是过得还蛮平静的，很懒散的，很舒适的，发生了蛮多的事情啊。从外甥女染上了新冠，然后到我装了满食物的冰箱，它突然有一天早上坏了，然后小鸟飞进了我家厨房的抽油烟机，在墙里头哦。这种小事情，生活非常的麻烦，是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个。到我真正是心情上面的低落，我的老朋友发现的时候已经是脑癌的末期，现在已经在弥留。我的另外一好朋友之前发现了乳癌，动了手术，上个礼拜出来的结果就是不是很好。虽然在我们每天为他们祷告祷告祷告，可是结果好像就不是，虽然我都会告诉朋友说啊，主耶稣不是说神不是让我们天色常蓝的，可是我心灵的深处希望我的天色是常蓝的啦。我可以安慰人家说天色不是常蓝，可是我的天色要是能够常蓝是最好。不过我要说的呢，就是说我在跟这位信主很近前的得了乳癌，现在要进一步 做一些事情的朋友的祷告当中，我们是强力的为他祷告，而他的祷告内容给我很大很大的教导。他的祷告内容永远都是求主怜悯，赐下恩典，不要让他所受到的这个病痛的折磨临到我们的身上。这是我这个很自私的一个女人很多年来并没有体会的一种，替一个生病的人替你祷告的时候，那个生病的人的祷告的内容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那么好， 我现在就我借着这个每日的读经在每日的生活当中，我觉得神的话语 也许是读以赛亚书，不是说预言吗？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我以上所说的就是我个人的体验，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啊。哎，就是会有那么一两句话，一个章节就会触动我的心，就会对我那一天在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我的冰箱坏了我还是要处理，哎，可是我想法不一样， 我从很暴躁很烦躁急死了烦死了火气也很大，经文就会告诉我冰箱也快20年了它就坏了，就换一个啊，就是我的心态会不一样，我会冷静。就是说主的话，不管是生命记、希伯来书、以赛亚书，在我每天读经当中，我就会有那么一两句话呢，就是来在我很舒适的时候，生活没烦恼的时候，不要说烦恼，没有什么麻烦事要做的时候呢，哎，它就是我的鞭策啊，叫我不要走回头路了。因为不读经啊，昨天华梅和吴长老都有说学问什么不进则退，我觉得读经也是这样的。即使我已经很熟了，我也知道这些以赛亚书，虽然我没有读过，我知道它内容大概在说什么，但是不读经，不读经就会退。我想就想到希伯来书，它是叫以色列人说不要走回头路，当然我不会去走回头路，但是我会不会自己因为懈怠了、懒惰了，或者就慢慢在无形之中就远离了神，就没有一直仰望神。所以我觉得这在我没有麻烦事的时候，每天的读经呢，是我生活上一个鞭策。那在我心情真的是很低落，在我知道我的好友直到现在他已经在弥留的状态中，我另外一个好友这样子生病的情况好像是需要做更进一步比较严重的治疗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变成我的启示和鼓励。我就是每天这样子读经祷告，我觉得度过一些很低落的时候，每一句话对我都能够有所得着。我真的是从我朋友的爱心，我身边的朋友的祷告的爱心当中，我就真的说啊，我 我给我很大的这种爱心的学习，然后也很大的鼓舞。如果说起以赛亚书，昨天方燕姐妹有说我们以赛亚先知是穿越一个时空的啊先知。我呢读以赛亚书，我就想把我自己的生活，我想以赛亚如果他说的是一个舞台剧，一个电影好，我就想在我这一，我今年我退休了嘛，大家就知道，大概就是那个年纪。我如果把它缩小放进以赛亚演的这一个电影当中，我是什么角色？啊，我，然后我问我如果像我自己已经在弥留的朋友，他可以在最后告诉我们说，不要，我就是说不要，他希望他的来日短一些，免受痛苦，主赶快早早的接去，因为他已经不行了。然后我生命的朋友可以反过来为我们祷告。我想，如果是我在这一个场景当中，我怎么面对？我准备好了吗？我很诚实也很惭愧的告诉大家，我觉得我没有哎，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准备好，我蛮害怕的。所以我就觉得说，怎么样能够驱除我这样子一种不该软弱的时候软弱，好像不该刚强的时候又装得很刚强的那种有一点假假的感觉。我觉得每日读经，常常祷告，真的是我觉得好像是我唯一的方法啊。所以呢，我的结论就是，我觉得当我非常敬虔的啊，虽然中间跟弟兄姐妹落了一下，但是我后来努力的真的赶上大家的进度。然后当我非常敬虔的读经的时候，我在每一个经文当中，不见得是每一句，但是我就可以得到见证，各式各样的见证，就在我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得到见证。然后啊，我生活生命中有一些个人的一些疑问或者不满或者是怒气怨言或怎么样，我就从读经当中啊，我就会得到启示。那我那一天就觉得仰望，就是完全交在主的手中。我从祷告中真的学到了更大的爱心。我在三年以前曾经一个2017年的年底，我曾跟有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过那一年的一个 incident， 使我学会了怎么样为我的仇敌祷告。那是我人生中在祷告中，我觉得是我个人一个非常大的精进。但是我最近在祷告的时候，经过这一段时间，我突然之间我不再为我的仇敌祷告了，因为我在祷告的时候，我有一种豁然开朗和圣灵感动的感觉，说我根本没有仇敌。我觉得我非常的高兴啊，所以我很想收回当初三年以前我跟弟兄姐妹做的那个为仇敌祷告的见证。不过 anyway， 最后我觉得每日读经主的话语，在我在生活中就可以让历练淬炼我奉行主的话语。我不好意思说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像主的样式的人，但是我真的觉得他潜移默化我，让我跟我自己以前的我相比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人。所以每日读经，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即使像我一定也会有长进的。我讲完了，谢谢。
哦，谢谢，谢谢 Vicky 的分享啊，谢谢你能够把这一段啊，最近这一段时间很真实的读经生命祷告，用很浓缩的语言呢，我知道你还有很多话可以讲啊，你是已经很浓缩了啊。
我先生再三提醒我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把讲了一大堆讲不完。
没有，就是这个 Vicky 的特点哈，他语言很经过思考啊，锤炼过以后讲出来。其实你讲的这个范围，其实这短短几分钟，你能够把这么多的内容讲出来啊，而且这样的贯穿有一个主题。真的是很不简单，谢谢你，谢谢你用心的预备。
谢谢，谢谢，不好意思打扰，谢谢。
对啊，而且这个讲到读经跟生命啊，每一天生活这些小事大事，就是我们想到遇到的事情哈、啊，把它联系起来。感谢主哈、啊，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那我想我们早晨这一批的弟兄姐妹，每天能够这样的起来，在这个时间来读圣经哈、啊，一定是神的灵哈、啊，神的话。已经触动了我们的生命，才会这样吸引我们，对不对？ Yeah. 啊、否则的话可能 早早就放弃了、啊、那感谢主、啊、这个神的话就是这么真实，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当中、啊、神的话也是活泼的、yeah. 几千年之前啊写的话，今天哇读起来啊，发怒的时候有力量可以忍耐了啊，这个遇到朋友的这些的难处的时候啊，我们心中有力量去帮助别人啊，感谢主啊。接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啊，真的是哈、啊，神的话真的是活泼的。其实我今天想的这个主题就在第三节、第四节这里哈、啊，就是讲到这里有两个比喻啊，一个是用地，荒地啊，前面吴长老已经提到了哈、啊，这个每次想到这个地啊、种子啊、撒种啊，其实都是在讲人心，所以我特别把这一章里面关于心的经文呢，把它画出来哈、啊，你看这个。第四节后面就讲哈、啊，要归向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第14节，耶路撒冷啊，你当洗去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第18节啊，你的行动、你的作为招惹这事，这是你罪恶的结果，实在是苦，是害及你心了。本来耶利米应该做祭司的，祭司是很忙的，服侍这么多的百姓哈，每一天要参与服侍，小小的时候就开始忙，就开始预备自己哈，怎么学献祭啊，怎么学这个在神的面前去服侍那个香炉啊、金灯台啊、陈设饼啊，然后看着父亲怎么做，然后一点点自己学着去做，到30岁出来啊，到了轮次的时候。啊，就是提早要洁净自己、洗濯等等，很多很多外在的行为。所以神没有让耶利米去做这些很多外在的工作，而是让他去做先知，去对人心讲话。因为在那个时候，外在的这些献祭已经不能让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了，是人心里出了问题。我们昨天在小组里祷告完以后，我们祷告会以后，我们就分组。我们就谈说怎么为美国祷告。每个人讲一件事情，有人讲说：“哎呀，这个美国两党之间的矛盾呢，啊，这个枪支的问题啊，等等哈。”但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在想说：“人心若不悔改，美国人心若不悔改，这些外在的体制的改革、政策的改革，甚至总统的更换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这是到了这个时期了，不是说这些外在的行为没有作用，但是当人心已经像耶利米那个时代。”审判马上就要来临，哈，几百年了，神已经等候他们从心里回转，但他们不去做这件事情，只是忙于外在的、表面的这些的事情的话是没有用了，所以不要去做祭司了，哈，要去对人心去呼喊，呼喊什么呢？第三节哈，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啊，用荒地来形容，不要撒种在什么，在荆棘中。意思说那个4种土哈、啊，有一种是荆棘土，这个在马太福音的13章22节这里讲哈、啊，荆棘土代表什么？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荆棘代表人心里那些不出于神的事情，很乱，出于世界一些的忧虑。一些的迷惑，一些人心里面的这个追求，阻碍神的话啊，能够成长结实的地方，那些事情，在耶利米里面就讲说罪，就是人罪，就是人心里面的污秽，所以要讲你心里的污秽除掉。然后这是第一个比喻哈、啊，讲到开垦荒地的这个比喻哈、啊，所以今天也是这样。今天我们要思想，我们听了很多的话。我们读了很多的这个书，每天也都在读，那阻碍我们结实的是什么？神所看的是那个果子啊，神把那个真理的道啊，借着各样的方式放在我们的心中，是要让这些种子能够结出果实来，最终在我们的行为上能够表现出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讲话对待人的态度上面啊，能够表现出来。那是什么东西拦住我们啊？有罪，有重担。有思虑，有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哈。如果我们心里装的满满的都是这些东西，每天听的看的都是其他的这些东西的话，那会把我们里面已经领受这个道挤住了，没办法结出果实来哈。所以神当初呼唤他的百姓要开垦荒地啊，把这个荆棘心中的污秽要除掉。 那第二个比喻是用这个火啊，是讲到他的审判，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早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啊。那今天哈，这个神对先知的这个托付，对以色列人的呼唤哈，也同样是对我们啊，来反省我们自己的内心是什么拦阻啊，神的道的成长结实这些事情。我们要除掉很多东西，已经是惯性了，习惯了，我们不加思索就去做了。但是呢，我们要反省一下哈，有些东西是不是做了以后对我们有益处？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在里面，最后能不能结出神所喜悦的果子来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我看这一章就是在讲要犹大要悔改，特别从第一节开始就很清楚了。他说：“你若回来归向我，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就不被迁移。”可是我读到这些信息，我心里面就会有个疑问，因为他说：“你们若回来归向我，就不被迁移。”可是他们这个被迁移，根本在几百年前啊，在以赛亚的时候，神就已经预言他们一定就会被掳走了，而且连他们归回也都预言了。所以我在想，他们就这个就是代表他们绝对不会悔改的嘛，因为他们悔改就不会被迁移，他们悔改神的预言就要落空了。所以就是神明明知道他们不会悔改啊，但是还是要打发这些先知啊去叫他们悔改。我就在想，那究竟是为什么呢？开始想我就想到两个，我觉得想到我两可以想到两个理由。第一个就是叫他们面对审判的时候，他们无话可说；到时候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无话可说，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跟神说，他们不知道啊，他们不能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借口。然后从这边我就想到，以后我们在审判的时候，不论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还是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神审判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一定都是无话可说。神一定让我们无话可说，神能做的一定都做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我想到的。那第二个，也是大家刚刚有提到，我觉得这些话，先知书很多的话，其实是对我们后面的人说的，对我们后来的人说的，让我们读的人知道我们对罪。真的是无能为力，让我们知罪。因为新约的时候也说到，旧约很多东西就是为了耶稣来铺路，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看了这么多过去的历史以后，我们就会应该就比较容易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那是白白的恩典，我们只要信了就可以得救，因为靠着我们自己真的是不能得救。所以我一开始是想到这两个理由。可是，在我再往继续往后看的时候，我看到第27节，刚才那个吴长老提到，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全地必然荒凉，我却不毁灭尽尽。”读到最后这一句，我不毁灭尽尽，我就感觉，其实说犹大最后还是会被掳啊，这个是确定的，但是不代表说没有一个人悔改。我相信听到这些信息的人里面，多少还是有人悔改的。像牧师一开始给我们看的那个电影，好像他后来是不是有一个助手叫八路，好像就是听了他的信息，然后就来投靠他。所以我相信，虽然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以色列人还是不悔改，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少数的人。individual 的听了这些信息还是会悔改的，那我就想到跟我们现在传福音其实很像。其实我们明明知道大部分的人是不会听的，但是我们还是得去传，因为我相信神还是有恩典，还是会留了一些人啊，当他们听了以后，他们会有反应，会回应。
这就是上帝的心肠，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哪怕是还有最后一点的机会，哪怕还有一个人要听，有机会回转，他都不吝惜自己。 继续的传，继续讲啊，让这些先继续差派先知啊，呼唤人悔改。感谢主。
一直到昨天才抽出时间把耶利米这个电影看了一遍。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就结合着我们读过的这几章和昨天我准备第四章的时候，我觉得我清楚了很多，因为很形象。耶利米他是怎么出来的？他已经被他父亲带到圣殿里头去学习做祭司了，做祭司受所有人的尊敬，但是神那个时候呼召他，他是非常惊惶的，他没有想到神会呼召他出来做先知，连他自己都惊惶不知所措，但是神选定了他，他也顺服了。他出来为神说话，真的是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很多人都不欢迎他，因为他讲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上至君王、祭司、这些官长，下至老百姓，大家都听不进去。而有一些假先知呢，在当时还要传一些来自邪灵的东西，和他对着干。我觉得他这一生过的是非常的苦，不单是身体苦，并且他个人也真的很苦，几次被抓被打，下在各种各样的这种囚禁中，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呢，我觉得耶利米他能够坚信上帝，一直跟着神走下来。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这就是神呼召每一个信他的人要走的一条苦路。在活着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我们是走的一条苦路，就像第四章整个讲的这个状况，真的觉得看见的听见的好像都是很可怕的事情。刚才吴长老已经完全都形容了，我也是感觉到热风，更大的风来得之快啊，像旋风一样，那旋风会把人刮起来，像老鹰一样。这是他看见的。他还看见什么呢？从23节到26节，天昏地转。这就像我以前经历地震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因为我站的地都已经不稳当了，完全所有的东西都在震动，我自己东倒西歪，抓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在动。并且呢，地震之后那个整个的改变是一片荒凉。他看见的是这些，他听见的是神的声音，神说不悔改就没有救了。他看见这些事是因为人的罪引起的，他听见的声音就是神说要人悔改，悔改是唯一的出路。所以在这种时候他顺服神，他声嘶力竭地在那儿喊，悔改的人是极少数。这就使我想到我们现在传福音，我们现在传福音还有人回头，像上一次这个幸福小组就还有好几个人觉知了，但是到了一天大家心里都刚硬，一个也不悔改。在那个时候我们传不传？还是要传。我是觉得神的爱是很大的，有一个人他心动，神还要我们呼喊，还要我们把神的这个救恩真正说出去。所以我心里头的感觉就是我在神面前真的非常的惭愧。 我们总是看这个，我做的事儿有没有结果，有结果我就很乐意去做，如果没有什么效果，人就会灰心丧志。但是神不是这样，神已经说了，全地必然荒凉，我却不灭毁灭尽尽。因此地要悲哀，在上的天也必黑暗。二十八节，因为我言已出，我意已定，以后也必不悔改，也不转意不做。虽然好像看起来非常灰暗，神还是要呼喊地上的人悔改。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学的，特别是我自己，在任何时候要面向着神，他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好好的去做，不要看周围的环境。我常常在听见一些乱七八糟的声音以后，会搅扰我的心，特别是看见现在这么好像那么多人仇恨亚裔，亚裔在这个国家里头，哎呀，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对我们的后代，我知道我日子不多了，但对我们的后代影响很大。但是呢，在主里面有盼望，所以为什么要把福音传给我们下一代？他们如果没有主，他们真的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可怜。但是有了主以后，我觉得心里有了主心骨，就是我们的神。这是我读第四章，在这个审判之中，我更坚定我们要相信我们主耶稣的救恩。谢谢。